我们今天的门训的交通呢，继续尼拓生弟兄的小册子了，人的破碎连得出来。然后我们今天进入了第三篇手中的事。好，一样的，我们还是再把两段经文呢来导读默想一下。约翰福音12章24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仍旧是一粒。若是死了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第二段，希伯来书4章12节：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神的道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欲都能辨明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欲都能辨明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主欲都能辨明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我们今天又来到了第三篇手中的事。主耶稣，求你赦免我们常常手中满了自己的事，所以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被你使用来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也愿借着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除去我们手中的事，能够让我们认知我们外面这个人要被你所兴起环境来破碎，里面的人才能够出来，能够靠着你给我们加力，你里面给我们的力量，能够成就主你的事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今天谈到了第三篇手中的事。那在这一篇当中呢，尼弟兄呢就举了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他说手中的事就是什么，就是在父亲吩咐儿子之前，儿子手中已经有的事。因此这个手中的事到底是什么呢？到底是什么？就是神常常呢会要我们做一些事，但是呢我们手中满了我们自己的事，就是我们外面这个人常常被外面的事所占据，所以就没有心力也没有时间来听神要告诉我们什么，因为没有办法听，也没有那个心思去听，也没有那个情感去爱神的事，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成就神的旨意。这个就像约翰福音21章，彼得软弱了，重操旧业，在提比利亚的海岸回去打鱼了。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来向他显现，主说什么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是主在向彼得释放那个瑞玛的话语。彼得怎么样？彼得手中拿着渔网，站在船上，他正着要捕鱼，所以彼得手中的事就是他手中的渔网，这些渔网就是他要养生之用的，所以他手中满了 他自己的事。但是主耶稣在那里跟他讲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指的是哪些？就是他手中的事，就是他手中的事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手中的事，每一个人活在这世上满了手中的事。所以 我常说一句话，时间是重要性的分配，时间是重要性的分配。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事，你就常常会被你手中的事耽误了神家的事。因此你弟兄首先要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外面的人手中满了自己的事。所以当阿爸父来吩咐我们做什么事的时候呢，儿子就回答，我手中还有事，等我手中的事做完了就去做你吩咐的事。这句话就是他不知道时间的重要性，他不知道要把父亲的事做完了再去做他自己的事。所以我才会说，这个就是你整个人的心思的意念的一个转向。如果你今天没有定睛在神的身上，那你不会以神家的事为你主要的主业。所以呢，侍奉神你要知道是所有基督徒的主业，要听好，主业。你这个心向要转向，而这个你在世上的工作，你在世上的工作是为了养生，这是你的副业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 你要把这个先后次序搞清楚，搞清楚了之后，你的生活才不会有拉扯，你的生活才不会有牵扯，你的侍奉才能够讨阿爸父的喜悦。所以第一个，这是手中的事。好，第二点呢，是外面的人的力量是有限的。你弟兄在这里谈到了，人很知道人的力量是有限的。你知道你可能只能挑50斤，再重你就挑不重了。但是人却不知道人外面的力量也是有限的。所以我常说，人的名字，人的名字叫什么？人的名字叫做有限。要知道人的名字叫做有限，不止我们的体力是有限的，我们的心思是有限的，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，我们的情感是有限的，我们的意志是有限的。心思、情感、意志这三个词加起来就是我们的魂生命。这个魂生命也代表就是我们外面的人，我们外面的人。所以当我们外面的人，外面的人如果只注重外面的事，而让外面的人去干扰到我们里面的人，那呢，我们的生活就是混乱的。所以在三讲里面谈到了，外面的事只能到达到外面的人，不能干扰到里面的人。这也就是要操练劳伦斯的与神同在，就是我这个人永远都是跟神连的。虽然我有外面的事，我外面有手中的事，但是我的里面还是一心向着神的。所以这里谈到了罗马书第八章，赐生命圣灵的律，释放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。因为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，这个魂生命里有一个罪的律，这个律就是定规，一定会如此。这个罪的律代表什么？ 就是你定规一定会犯罪的，你定规一定会犯罪的，因为你在你的肢体中有一个犯罪的律，这个律代表是什么？你这个人就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的，哦，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，而这个死人绑在一起就是死的律，让你定规不能行神要你做的。如果你都是靠你外面的人，所以接着讲，赐生命圣灵的律可以释放我们，但是赐生命圣灵的律怎么来释放我们，怎么样来产生果效呢？接着讲，律法的义只成就在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所以意思是随从圣灵的人是怎么样？就是体贴圣灵的事，也就是思念圣灵的事。所以一个体贴圣灵的事的人，他才能够怎么样？随灵而行。就是你把你的心思放在神身上的人，你才能够随灵而行。而你把你的心思放在神身上，你里面的这个人呢，是要一直跟神连的，一直在思念这个天上的事。所以呢，你外面的人纵使有要你做外面的事，但是不会打岔到你的里面。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如果你里面没有思念，你没有思念天上的事，你不是在这种状态。所以我常常会跟服侍的弟兄姊妹说，你不在状态内，你不在状态内。什么叫做你不在状态内啊？就是你在侍奉的时候，你这个人没有跟天上连的，你没有在思念天上的事的，所以你在侍奉的时候呢，你还是照着你外面的人在那里侍奉。哎，你手中一大堆事，你手中一大堆事，你就按着你外面的人在服侍哦。所以要知道，就是外面的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所以呢，你在关注一件事，你如果你外面的人一直在注重一件事，你因为你的时间是有限，你的心思是有限，你的情感也是有限，那你所做出来的东西都是有限的，都是有限。所以他这里谈到了你的心思是有限的，他就比如说有人托你照顾一个小孩，那你照顾了这个小孩，你心思就要放在这个人身上，你不可能又照顾这个小孩，然后呢又去照顾牛羊啊。哦，他指的是这个哦，情感也是的，情感也是人的情感也是有限的。所以那天我不是分享了吗？我的丈夫牧主告诉我，我用基督的爱爱你。为什么说我用基督的爱爱你？因为他发现人来的爱太过有限了，而他那些人来的爱啊，被我这个做妻子的榨干了。因为我对他爱的需求是无止境的，我对他爱的需求是无止境的，那我对他对我爱的解读也是错误的。比如说，哎，我对他爱的解读就是什么啊？就是呢，哎，我叫他去做家事的时候呢，哎，他就要去帮我做家事。我解读是，哎，请你去帮我做家事，请你去帮我做这个。哎，如果他拒绝了，我就觉得他不爱我，哦，他觉得他不爱我。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跟他抱怨呢，啊，哎呀，你怎么都不帮忙做家事啊？你怎么整天都在祷告啊？啊，你怎么什么时候才能够出你的房间呢？啊，帮忙做点家事啊？哦，然后他说，我用基督的爱爱你。我刚开始听不懂这一句话，然后他后面就跟我解释，你要知道，我丈夫最大的职责是什么？就是要祷告你圣洁无瑕疵。见主面哦，他对我爱的表示是要为我祷告，让我圣洁无瑕疵见主面。所以他在那里祷告，在房间祷告，是在为我祷告。但是呢， 他这是他爱的解读，他用基督的爱爱我，他要为我祷告。但是我对爱的解读是什么？就是你要出来帮我做家事，你要帮拖地，我事情做不完，你要帮忙做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代表什么？包括人的情感也是有限的，那个爱也是有限的。哦，当我能够去接受说他用基督的爱爱我，那呢，我们两个呢就能够产生一个共识。对这种爱的解释是经过十字架的，不是那个人来的。你爱我，爱我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你爱我，我爱你。这种人的这个爱，人的爱，这个是非常脆弱的，不堪一击的，不堪一击的哦。感谢赞美主，我知道有很多，比如说我做母亲的，我有两个女儿。这个呢，老大听我的话，我就爱他；这个老二比较不听我的话，我就比较不爱他。为什么？这很自然嘛。你听我的话，我当然比较爱你；你不听我的话，我就比较不爱你啊。但是神来的爱没有这样子区分的，神来的爱，他那个是不死的爱，是没有条件的爱。哦，是牺牲的爱，是奉献的爱。感谢赞美主哦。所以在这里说，如果你情感上有了手中的事，有你所爱的，那你在爱什么呢？你在爱什么？所以当你有你所爱的，心中有爱的，所以才会说无形的偶像嘛。如果你所爱的超出神，那就变成你心中的偶像，变成你心中的偶像。哦，很多的妻子会把丈夫当作是偶像的，会紧紧抓住他的，哦，也会把自己的孩子当作是偶像的，紧紧的抓住他们啊。那你的愁苦必加增啊。哦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呢，这个情感手中的事。再来，人的意志也非常的坚强，就是人想要做自己，人的意志总是犹豫不定的。所以我常会说，稍微游荡的心思，稍微游荡的心思，人呢，那个意志就想我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那个，而且时常改变。但是耶稣是不改变的，因此他就从人的心思、情感、意志来谈人外面的力量是有限的。有一句话，这也是牧主常常告诉我的，英文叫做 "Good is the enemy of the best"。他说，好是最好的敌人，好是最好的敌人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我们手中有一些事，看起来好不好？很好，但是呢，他占用了我很多的时间，让我没有办法去做最好的事。所以呢，这个我认为的好就成为最好的敌人，因为他占用了我的时间、我的心思、我的情感、我的意志，全部把我占用光了。因为我这个人是有限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没有办法呢去怎么样去做那更好的事。那比如我举个例子，最近呢，这个俄国跟乌拉克在那里战争，那我很关心这个世界的局势啊，因为这个是牵扯到我们祷告的方向。那我关心他，我要知道他每天的个发展哦，所以呢，我就有时候呢，我的闹钟是三点多，但是有时候我两点多就醒了。那两点多醒来时候呢，我所见就要说，哎，不晓现在呢，这个战情如何啊？我就想要了解是不是战情有好转啊？我也想去了解一下，那这个事好不好啊？啊，当然是不错了，因为我了解战情嘛，我关心整个大事，然后我为这个整个的这个国际的大事开始线上祷告，好不好？但是最近呢，我就里面有一个感动，说，哎呀，我好像花太多时间在关注这些事情，啊，我好像呢没有太多时间呢去背诵这个经文， 我应该呢，最近应该要常常来，早上起来就起来背诵经文。哎，那呢，我就得到启示，对，我现在呢，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要在那里安静的祷告，祷告哦，然后呢，背诵经文，感谢赞美主。那呢，每一个人可能呢，这个是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带领。所以呢，人常常外面有一些手中的事，但是这些事啊，就拦阻了我，拦阻了我怎么样做那个最好的事。所以呢，你要知道，就是说你生命当中有很多你认为好的事，但是你手中满了你自己认为好的事，那呢，神要你做的事，那就是最好的。所以一切服侍神的人，我现在还指的是侍奉神的人哦，侍奉神的人哦。那侍奉神的人，你要去知道什么是神要你做的事，什么是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。所以你要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。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是那么好，通常也是在服侍吗？我做这个事也是服侍，我做那个事也是服侍，但是神所说的善事，神说善事是什么？神所说的善事是你行他的旨意才叫做善事。如果你不是行他的旨意，做他要你做的事，那呢？那你做的事不能让神生称为是善事哦，称为是善事哦。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吧，哦，这个去年呢，因为我要更换这个护照嘛，因为我的护照十年，台湾的护照十年到期，我需要回台湾呢更换护照。那我4月22号回到台湾啊，结果5月份就发生的台湾发生的疫情，那就把我卡在台湾了。我就回不去中国了。那回不去中国的时候呢，我心里想，那我干脆回澳洲，回去看我家里的人啊，哎，好不好？真的是很好啊，是不是很好？是不是应该要回去啊？我心里想的啊，所以我就在台湾，我什么事也不做，我就关在饭店里，在那里关了3个月4个月，就1个月1个月过去，我就在那里关着，我什么事也不做，因为我心里想我要回澳洲，我要回澳洲。结果神就借着环境向我说话了，我外面的人，我想的是好不好，这件事也是好，但是呢，神的旨意是要让我留在台湾。那为什么我知道神的旨意要让我留在台湾呢？因为我就借着环境吗？好，那我想回去，我回去第一个，这个环境要打开呀。可是呢，雪梨悉尼呀又爆发了 Delta， 又封国了。而且封国之后，你进去之后呢，政府可能不让你出来了，他不要让你乱跑，不要让你跑来跑去。所以借着环境呢，就让我知道我回不去澳洲了，那我就要顺服下来，因为神的旨意是要让我留在台湾。哎，那呢，我就决定，我就祷告，我就求神给我开路，结果神就给我预备了一个大楼，哦，让我在这里租了一个房子，让我安定下来服侍。那我一安定下来服侍，你看到很多奇妙事情发生了。什么奇妙事情发生？我们的官网是在这个时候呢，我把它架构上了。其实我也不懂，但是呢，怎么样？因为神的旨意让我留在台湾，他会一步又带领我，我当怎么行？所以我们就有官网的设立，有这个云端直播间的设立，然后呢，甚至我们 APP 神也调动了这个弟兄来帮我们完成了。所以感谢赞美主，现在你听懂了吗？我这个还讲是在服侍神的角度，都有善事跟恶事啊。如果今天我没有行在神的旨意里，我做的事都叫恶事。那呢，不要再说你这个世界上的事啊，哦，世界上的事，服侍神的事，世界上的事，服侍神的事。当然，如果神要让你世界上做事，让你养生， 这也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的，但是这些事你自己要去摸，神到底要让你做什么，你的时间到底要怎么做，你的时间如果分别出来，包括现在我们在这里灵修的很多家人啊，你可能有不同的合场在侍奉，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在西山灵修平台里侍奉，但是你首先你要有一个国度性的观念，你有个正确的观念，就是神的服事是国度性，当你这个把它打开之后，你才有办法按着圣灵带领，然后你来服侍神，那你走在神的心意里，你是喜乐平安的。如果你不走在神的心意里，纵使你觉得你是在做三事，但是在神眼中也是二事，因为呢，你呢，力量被用完了，你没有坐在神那个最好的事身上。好，那这是第二点哦。好，再来继续讲第三点，灵要用被破碎的外面的人，就是呢，你这个外面的人是受限制的，就像那个麦子那个壳是硬的，你的灵呢是不能这个越过的，你的灵不能越过外面这个人来工作的，所以呢，你需要怎么样？你需要呢？外面人需要被破碎，破碎了之后呢，你才能够怎么样？才能够灵从你里面出来。这里谈到神需要把你的爱打碎，才能够呢，让你真正的去爱众弟兄。哦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，说属地的情感要被破碎，才能够建立属天的情感。哦，这句话我再讲一下，属地的情感要被破碎，才能够建立属天的情感。因为我们属地的情感太过有限，太过自私，你没有办法来建立起属天的情感，因为你只会爱的是什么？你所最爱的就爱你的家人吗？对不对？最爱的就爱你的家人吗？那呢，你很难真正的去爱，很难真正的去爱这个，很难的真的去爱弟兄姊妹的，很难的。我是经过生命历练的，我是有经过生命历练的。这个历练呢，是在我女儿啊，他们到了18岁的时候啊，神就让我经历了这个。因为呢，在海外教育是18岁呢，政府就鼓励他们出去了，就鼓励他们呢自己要出去独立了。那我还是中国的妈妈吗？通常中国妈妈都希望孩子能够留到呢他们结婚才走嘛，但是呢，海外的环境，整个大环境这样，所以他们就出去了啊。出去之后又怕被我找回来，就干脆呢不跟我联络了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出去之后就9个月都不跟我联络，因为怕跟我联络又被我抓回来了，所以就干脆不要跟我联络了。在这个9个月当中啊，哎，我真的很难过，我的心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，也很担心他们不晓发生了什么事。在这个时候，神破碎了我属地的情感，那这叫一个破碎。然后呢，之后呢，我到了教会去看到同样年龄的年轻人，我心中有一种爱他们的爱，那种爱是从神来的，我看他们非常的可爱。哦，除非你自己去经历这个啦，所以才为什么会说这个，比如说在那个时候，神已经在我的生命当中要命定我做一个宣教士，我还不知道他在世，这个叫做器皿的预备。如果我没有经过这些的这个击碎啊，我没有办法到中国离开我的家人啊，到中国做个宣教师。所以有很多人就很感动啊，那这个陈老师啊，这个离开家了到我们这个当中啊，然后呢，整天呢这个起早贪黑的，然后呢来传讲信息。 因为这就是我生命的经历。对我来讲，我甚至呢，我到了中国之后，我所祈求第一件事，我说主啊，你的爱要浇灌我，你要浇灌我，你的大爱要浇灌我，让我能够用你爱来爱这个中国的弟兄姊妹。你要知道哦，这个台湾的同胞哦，要爱中国人，我跟你讲是非常困难的。你要知道是非常困难的，非常困难。从小的教育到现在执政党的执政，都是怎么？都是仇中抗中的，就是在那种文化当中。所以呢，你说怎么能够从里面去爱这个中国的同胞呢？不太可能，很难的。但是呢，我就只有求一个主爱的浇灌我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神学，我所学的没有办法服侍这里的人。如果我里面没有从神来那个爱、那个情感，而不是我自己的，我没有办法服侍这里的教会。因为什么？我遇到困难，我会打退堂鼓；我遇到了难处，我马上就绕跑，我就赶快回家了。为什么在这里吃苦啊？我家里多好啊！我在雪梨多好的环境呢、啊？为什么跑到这里来啊？但是神也成就我的祷告、啊、他爱浇灌我，让我能够用这个爱去爱这里的弟兄，爱这里的教会的人。而这种感觉是什么？我现在跟你讲、啊、就像保罗所说的，做师父的很多，但是为父的不多。做师父的很多，但是为父的没有。所以呢，他意思是说为父的心肠。所以那天我放了一个影片，就是那只小鸟为了保护它那两个蛋，然后呢卡车压来了，哎，它不跑。这就是一个为父为母的心肠。所以神把这样为父为母的心肠给我了。所以我就会发 我那里面就有一个对中国教会那个从神来的爱，那个爱呢，我知道是从神来的。所以我就会觉得，哎呀，这里好像都是我的属灵的孩子，神把这样子给我，说我愿意早上起来就喂养啊，就工作啊，就整理资料啊，然后呢就天天做我要做的工作。所以呢，我要在这里讲，就是说人外面的爱实在是太有限，不可能去做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。但是呢，神来的爱，他那个爱是无限的、哦、我们又看到戴德森也是一样，他来，他是一个英国神士，又是个医生，他来呢就穿着那个衣服啊，留那个辫子，都被那个他们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弟兄姊妹笑话的。但是他这个是神给他的爱，他愿意这样子来改变他自己，为的福音的广传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你外面的人那个爱要被击碎，你要用基督的爱去爱你家里的人，用基督的爱去爱教会的弟兄姊妹。不然我跟你讲，你是爱不下去的，因为人实在是真的是很难爱得下去。但是你外面的人被击碎了，你就不再用你外面的力量去爱人了，你就能够用你里面那个神来的爱去爱人。感谢赞美主哦。所以呢，这个谈到了这个情感的部分哦。再来，他这里也谈到了这个，就是谈到了讲道哦。他讲道呢，他意思是你外面的人，你讲道，你有口才，你有道理，但是呢，你没有办法传讲神的话。没有办法传讲，你里面有负担，你里面有重担，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发挥出来，因为这个就是外面的人没有怎么样，没有破碎，所以呢，里面那个神给你的负担呢，你就没有办法呢释放出来，因为你还是满了你自己的思想，你的情感，你的意志，全部都是你自己的。所以纵使神里面给你很多的负担， 然后呢你没有办法呢这个怎么讲把你里面的负担给释放出来。所以这个呢为什么说我讲真心话，其实我现在在讲尼托生这个信息的时候，为什么今天干脆不要这个不要真人肉像呢？因为我想要保持在灵里的来释放信息，来释放我里面的神感动我的，我希望我从里面来把它释放出来哦。然后最后他又谈到了这个，就像什么骑计程车的时候那个自行车骑脚踏车的时候呢，一种叫做轮滚路，一种叫做路滚人。什么叫轮滚路呢？就是你这个路是平的时候呢就是轮滚路，轮滚路轮滚路就是你能够去操纵，你能够去控制你，因为它是平的嘛，所以呢是轮滚路，轮滚路。但是如果它是下坡的时候是什么？是路滚轮的，就是路滚轮的。你不用踏轮还是会滚，就是路滚轮的意思是什么？如果你外面的人呢很刚硬，外面人呢没有被破碎呢，你是游荡的，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，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，里面的灵人没有办法控制你当如何来行的哦，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呢就是我们灵人要用破碎的人，如果外面的人不破碎的话呢，里面的灵人的负担说话没有办法释放出神那负担的话语。好，再下一个第四个主题是世人不是道理，就是我们学了很多的道理，有道理哦，所以我们来读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在里面想要学很多的道理，学很多的圣经的知识，不是这个东西不重要，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最主要的，因为你很多的道理，但是你这个人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，你还是看不见这句经文真正的意思。所以有一句话，一个传讲十字架的人必须是一个定十字架的人。你传讲十字架的真理，如果你没有定十字架的经历，你怎么样？你懂了这个道理，你也知道这个原则，但是你传讲的时候，你带不出这个恩膏，带不出这个恩膏哦。那比如说，我会讲出世界的道，出世界道，可能讲定十字架的真理，这个我可能讲的呢，还不那么带出那么强的恩膏哦，因为我可能在这方面的实行，这方面的经历还不够彻底。所以我在讲这个定时支架呢，就我个人讲出来了，那牧主他就能够达到这个境界，因为他这个人是一个定时支架的人。那我呢可以传讲一个最好的，就是出世界，因为我以前是在世界跑的，我是从世界出来的，我是把世界给弃掉了，把世界定时支架的人来奔跑属天道路的人。所以当我来讲出世界道的时候，因为我是一个能够把世界定十字架的人，因此我在讲这些道的时候，我就能够带出恩膏了，我就能够从经文当中能够认识那个经文中的光照了。不然呢，我们知道了很多道理，知道了圣经的很多知识，到最后他这里做一个比喻，就像那个先知的眼睛呢，驴子的眼睛都比自以为是先知的眼睛还要明亮，就是什么？驴子的眼睛已经看见神的使者，已经知道了，但是自以为是先知却没有看到。这就是怎么样？就是我们头脑满了道理哦，也可以把讲道讲的好像的条条是道，但是这个人没有被破碎，没有经历，还是凭自己的思想，凭自己的定规呢，在那里传讲。所以呢，就得不着里面的一个光照，得不着里面的一个光照。 感谢主哦，所以这个他这个意思是这样，是人不是道理，是人不是道理。好，再来呢，最后一条是什么？思虑不是祷告哦，思虑不是祷告，他意思的是什么？就是神要对付我们这个人，破碎我们这个人，灵才能够出来哦，才能够使用我们的灵。这是按着神的律，不是按着我们的祷告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是说，如果你这个人不被破碎，不按着神的律来行，你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，那也没有用的啊。比如说，你一面祷告，一面把手放在火里去烧，你的手还是会被烧痛的。你的祷告不能改变那个律，你不能说你的手要放到手里去烧，然后祷告说神啊，你行神迹让我的手不被烧到，那你不是在找神的麻烦吗？意思是说，你不按着神的律去行，然后呢，你再做那个违反神律的祷告，然后叫神行神迹，所以呢，意思是，是律不是祷告，是律不是祷告哦，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了这个真理，你知道了这个真理，你就按这个真理而行，而不是整天祷告，整天祷告，整天祷告，而你的祷告的方向又违反了神的律。违反了神的律，那你这个祷告是没有任何用处的，因为呢，你的祷告呢不在神的律的里面哦。那他这个就是说，是律不是祷告，所以呢，这个外面人要破碎，里面人要出来，这是一个祷告。所以呢，今天在第三篇呢，这个手中的事哦，手中的事。让我们看见呢、哦，看见这个要知道哦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呢要成就神的事呢，要放下我们手中的事，放下我们手中的事哦。要祷告的那个刘弟兄，请上来预备。好，要呢这个手中的事要放下，你才有时间。你才有心思，你才有情感，你才有意志，能够去做神的事，你才能够在神手中成为那个有用的器皿。再来就是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知道你外面的人的力量是有限的。人的名字叫做有限，你是有限的，你爱的力量，你思想的力量，你情感的力量，你意志的力量都是有限的。所以知道一句话，好是最好的敌人。当你认为好的事情，你用尽了你所有的力量，那你就没有时间去做那个最好的事。然后呢，灵只能用被破碎外面的人，就是你外面人破碎的时候呢，灵才能够来运用你这个人，就是轮能够滚路，就是你骑脚踏车的时候，你能够滚，就是能够自由的，你怎么踏它怎么走，你怎么踏你怎么转怎么走。但是如果你这个外面的没有破碎，就是路滚轮，就是下坡路的，那你自己就随意爱怎么做怎么做呢？里面的灵，也就是圣灵，没有办法引导你走路，因为你自己在那走你自己的路，然后是人不是道理。如果你这个人在神面前没有对付，纵使你学了很多圣经的知识，知道了很多的道理，你就是比那个驴子还的眼睛还不明亮的，就是自以为是的先知，他的眼睛都比驴子还要差。驴子都已经知道神的意思了，这个自以为是的先知还是不清楚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人 不愿意被对付，你不愿意被破碎，说你讲道不能带出神的恩膏，你讲的还是在讲你自己的那些道理，没有办法感动人心，没有办法带出圣灵的工作，所以没有办法带出活水来供应浇灌神的禾场。然后是律不是祷告，所以不要整天祷告，如果你不活在律的底下，你那些祷告也是枉然，也是枉然啊。所以呢，就是要知道神会兴起环境来破碎我们这个人，我们要学习服在神的手下，顺服这个律，而顺服我们就蒙祝福。感谢赞美主哦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三讲哦，这个人的破碎灵的出来，就是我们手中的事拦阻了神的事。也愿我们从今天的学习当中呢，更认识我们的有限，而在我们有限的时间、有限的心思、有限的情感、有限的意志里面，让我们都定睛在神的身上，都思念天上的事。每天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随灵而行的人，一个随灵而行的人天天做的事就是讨神喜悦的事，天天做的事就是那个善事，神所称的善事。好，那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传讲。那最后请刘弟兄给我们做回应的结束祷告。
天父上帝，我们真的感谢你，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，你每一天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，特别听过你今天的话的时候，我的主啊，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亏欠你的人，我们得了你那么多的爱，得了你那么多的恩典，得了你那么多的扶持，我们却常常的在你面前不愿意服侍你。主啊，当你让我们服侍你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手中有那么多的事情不能使我们去服侍你。我的主啊，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听见你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向你来悔改，求主你再一次的施恩给我们，你使我们知道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，主啊，我们的事也是你的事，主啊，求主你使我们不再分开。耶稣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透过你的话，使我们知道我们这人实在是有限的，主啊，我们的能力、我们的力量都是有限的，我们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都是有限的。我的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你使我们不再凭着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来侍奉你。愿神你使我们都能够体贴你的圣灵，随灵行事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管制我们，来带领我们，来恩膏我们，主啊，来释放我们。耶稣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真知道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经历你的十字架，我们愿意被你破碎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外面的人不被破碎，里面的灵就要受到辖制。耶稣啊，怜悯我们，你使我们愿意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来自由的来引导我们，我们愿意在你的圣灵里面被你所管制，我们愿意在圣灵里面被你所引导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也帮助我们，使我们都活在你圣灵的律当中，使我们降服在你圣灵的大能的手下，我们愿意靠着主你来行事，愿意被你圣灵带领，使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，使我们能够侍奉在你的家里。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主你借着今天的道，你再一次的能够苏醒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也快活我们每个人的心，也激励我们每个人的心，好使我们真正能把我们自己能够完全的靠着主你的圣灵，你十字架来破碎，使我们成为你有用的人，合乎你心意所使用的器皿，在这末后的时代也能够带出你的生命，也使别人得到造就。耶稣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教会的时候你就祝福在我们的中间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
阿们。